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让我们一起在网上敬拜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父。今天是父亲节，首先祝大家父亲节快乐。让我们用经文来预备我们的心。今天的宣召经文是诗篇73篇24到26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借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我在天上有谁呢？除你以外，我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感谢神赐下这么美好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万有都要赞美我们的天父。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主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父。世人为了自己在世上的父亲的辛劳和爱，特地定今天为父亲节。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更应该把今天献给你，一起来赞美你的大爱。你的拯救，阿爸父啊，你深知我们的软弱，求你来坚固我们。敬畏顺服是你所喜爱的，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扉，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 在你的殿中寻求你，仰望你。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好，我们下面唱第二首诗歌，父啊，我向你呼求。
知道我最深的意念，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定罪，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是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玩乐的嘴唇赞美你。
Thank you.
们的天父喜爱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赞美，他更喜爱我们用生命来跟随他，让我们今生都跟随主耶稣。 感谢主，我们这一辈子都有神的指引，我们天父的看顾。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邓飞弟兄。
好，那我来为大家朗读今天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我为大家朗读。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分散在本多、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啊，主内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啊，再一次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啊，父亲节这个日子啊，一起相聚在网络平台，一起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就开始祷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你引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呼唤你的名。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用大能的手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了我们，并且给我们预备了家庭，让我们不单单拥有你在基督里所赐的爱，也有从父母而来的爱这样的相伴。亲爱的恩主，感谢你在家庭中创造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也让我们借此明白，人不认识你就不会知道世界里父亲的爱远不及你万分之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远远超过我们所需要的，你是我们永远的避难所，唯一的盼望。父亲在世界里的爱，如果不建立在你的名里面，就是虚空普风。恩主，我们也恳求你饶恕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做父亲的，在家中没有完全尽上本分的地方，求你赦免我们在生活中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父亲，让我们都来认识你，都以敬畏的心来遵行你的道，用圣经的真理教导孩子，使孩子一生都在走在敬畏神的路上，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的救赎的大恩，白白的临到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视野，让我们明白生命的短暂，远离一切罪的试探。求你的圣灵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也求圣灵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无论在家中还是出门在外， 我们都愿意做基督福音的使者，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我们也将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以及身体上面灵性上面有软弱的肢体，主啊，在我们没有开口之前，主你都知道他们的需要。主啊，求你自己来扶持恩待你用你宝血所买赎的教会。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啊，很高兴今天是父亲节。首先我祝在座的各位父亲节每位父亲节日快乐。其实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父亲节再一次提醒我作为父亲的这样一个神圣的职责。父亲承担着养育教导管教孩子的责任。子不教父之过自古以来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美德。成为基督徒之后，父亲节让我更多思想的是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拯救一个人，没有因为他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中，或因为他非常有才干，他的恩赐比其他人多，就单单的拯救他，也没有只拣选学历高的人，或拣选那些有道德修养的人成为自己的儿女，而是因着上帝的公义、圣洁、慈爱，他完全的这样的权柄，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群本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罪人。也就如圣经的经文所提醒我们的，如今全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这些人是因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相信唯有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三天后复活，才能拯救自己脱离罪恶的捆绑，并使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完全因着基督的救赎和好。因此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当我想到这些事的时候，我只能感叹天父上帝救恩奇妙和他伟大的作为。永恒的真神在创世以先就预定拣选我们这样有罪的人，并在圣灵有效的恩召中赐给我们一颗肉心，使我们能经历圣灵的喜，有重生的生命，而且能因着这新生命看清自己在最终的光景，而完全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得着上帝儿女的身份。虽然这以上在神学中被称为救恩次序的用词让我们看似有点复杂，但是每一个信靠主耶稣与他有真实联合的人，其实都是在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中真实的经历了这样救恩的次序，并且还会在圣灵的保守和引领下，在成圣的道路上不断的经历信心的功课，最终在见主面的时候达到完全。亲爱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 就是因为这样一种来自天父上帝对我们完全接纳的爱，正是这份爱赋予了我们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今天能聚集在这里敬拜上帝，目的是要使上帝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彼得曾经说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了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基督徒被上帝拣选，招出黑暗进入光明，目的是宣扬上帝美善的本性，成为一个敬拜他的群体。今天我们查考的这两节经文是彼得前书这封书信开始的问安，这样的问安也是新约书信中非常丰富的问安之一。新约书信中有些问安是基于基督论、救恩、教会，彼得前书的问安却涵盖着作者对收信人相当深入的描述，以及对他们如何成为基督徒的神学的解释。使徒彼得问安的主题，上帝子民的身份，以及赐给他们的救恩，也成为这封书信的中心思想。我也希望借着彼得这两节经文的问安，再一次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自己现在在上帝国度里面的身份和地位，以及上帝赐给我们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古代的书信一般开端包括收信人的名字和对自己必要的描述，收信人的先是发信人的这个名字和对自己的一个这样的描述啊，之后就是收信人和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以及真正问安的部分。彼得前书这两节经文同样包括这三个步骤。第一节经文一开始就写到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接下来彼得对收信人的描述扩展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及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而这里对收信人每一个描述都与三位一体上帝的其中一个位格相连。问安部分和其他的书信问安没有什么不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现今很多流行的书籍或讲道都常常的把使徒彼得描述成一个非常鲁莽和冲动的人，但是说实话，我们对他的认识真的是非常的有限。其实我们也不足以这样的去判断他的性格和内意和他心里的描述，和他内心当中的描述。然而我们可以按照圣经对他的描述，知道彼得是一个生活在加利利北岸海北部海岸的这个渔夫，蒙主耶稣的呼召跟随主，又蒙主耶稣亲自的拣选成为了使徒。他也是第一位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救世主的使徒。 他曾经试图在水面上行走，也曾经三次亲口否认认识主耶稣，后来蒙主的恩典的挽回，在五旬节建立新教会中，他是最早的教会领袖之一。他看见一个有关上帝子民合一的伟大的意象，也奇迹地从监狱中获释。彼得的侍奉一直延伸到罗马，我们也知道因为彼得在罗马的侍奉的广泛，以至于罗马天主教会他们视他在那里的侍奉为他们教会的基础，说彼得是第一位罗马教会的监督，认为彼得是教会的基石，天国的钥匙交给了他，唯有彼得能打开天国的门。但是圣经马太福音16章18节所说的彼得二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一块单独的石头。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座磐石不是彼得，是主耶稣自己。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那这房角石是谁呢？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并且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些经文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主耶稣自己是教会的房角石，众使徒和众先知是根基，圣经里绝对找不出彼得或者一位单独的使徒是教会根基的教徒，就这样的教导，这样的教训。不错，曾经主对彼得说过，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中已经应验了。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将恩典时代的福音传给犹太人听，当天有3000人悔改信主，从此天国之门向犹太人打开了。后来在哥利流家，彼得又向外邦人传悔改赦罪的道，天国之门也向外邦人打开了。天国的钥匙就是福音，我们要努力地传福音。当一个人信主得救的时候，天国的门就为他打开。其次，马太福音16章19节后半节的经文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并不是说彼得有权任意捆绑或者说释放的，我们要知道彼得是上帝的仆人，是基督的仆人，他必须按照主人所定的这样的规定来行事。上帝所定的规矩是什么呢？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因此不论彼得也好，或现今的教会也好，都要按照这个规定去行，按照神的话语去行。这也是在警告每位基督徒，我们无论怎样运用上帝所赐的权柄，也不能使不信的人进入天国。 因此，罗马书10:17新译本说，可见信心是从听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唯有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将全备的福音传讲给他人的时候，圣灵才会在罪人的心里做工，使他人看清自己的光景，渴慕成为上帝家中的一员。这样对福音的认知，也是在挑战我们内心对基督教信仰的认识到底有多少。因为按照罪人的本性，我们不会认为恩典会白白的领到自己，所以我们总是喜欢在上帝的恩典上加上自己的功劳，好像自己在信主的道路上要做点什么才好，我才能理所当然的接受自己是上帝儿女这样的事实。另外，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在经历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和复活之后，他的生命有了彻底的改变，由最初完全的抗拒和否定到重新的接受。传扬主耶稣的名以及为主的真道辩解，彼得这条走向悔改和信靠主耶稣的路是这封书信的基础。他在主耶稣死和复活中完全看到了生命的奥秘。为什么彼得会有如此大的生命改变呢？我只能说，这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圣经说，在耶稣基督被逮捕、被钉十字架、被埋葬的整个过程中，彼得落入了信仰的最低谷。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丢弃他，反而是再一次的来怜悯他、就近他、接纳他、鼓励他。在提比利亚海边，使徒们感觉无事可做，就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打鱼。但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基督却在海边等候他们，并3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渔夫，耶稣基督指着他的船，指着彼得自身的技能问他，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前2次都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3次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基督听到回应，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从此彼得重新站立起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直到最后为主殉道。亲爱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是父亲节，我想借着主耶稣呼召彼得喂养他的小羊的事情，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来思考，我有真正的按照主的教导，在家庭属灵的建造上肩负起用上帝真理喂养家庭成员的责任吗？还是连我自己都没有 花时间好好的在上帝的话语上被喂养呢？求圣灵来责备我们这些没有见证上帝真理和遵行他话语的父亲。总之，圣经帮助我们看到，彼得一生中有着对自己清楚的认定，有着血性的火热，也曾因着惧怕、胆怯而失败。在彼得身上，我们看到上帝对他拣选子民的爱，上帝怜悯我们，不是我们有能力，不是我们不会违背他的诫命，而是耶稣基督没有离弃我们，没有抛弃我们，而是用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救赎我们这群本不配的罪人，并亲身用他的爱和恩典来呼召我们。不仅仅是一次，乃是数次的救进我们，接纳完全还喜欢活在老我中的你和我，并用他的怜悯和慈爱提醒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差派他的灵安慰和扶持我们重新站立起来，正式面对自己在上帝里面儿女的身份。彼得在第一节经文下半部分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封信是写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比提尼居住的基督徒，这几个地方组成了罗马在小亚西亚北部的多个省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土耳其。有人指出，这些省份的排列次序反映了这封信传阅的次序。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封书信被带到这些省份的主要城市，这些城市也随着罗马帝国的兴盛而变得繁荣。这封书信虽然它引用了很多的旧约，并且使用了旧约才有给以色列的称呼被拣选，可能显示收信人从前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但是有更强烈有力的迹象显示，这部分收信的人是来自异教背景。就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上半部分所说的，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虚妄的行为，这样的描述是不适用于犹太人的。还有彼得前书四章三节所提到的一些罪行，都是异教徒一般会犯。彼得前书是普通的书信之一，但又与其他的书信有别，他明确地指出收信人居住的地方。同样，我们从书信中了解到，这些收信者正在因信仰遭受逼迫。虽然书信中没有任何迹象告诉我们这样的逼迫是否来自于统治者，但是从基督徒的经历来说，我们常常会遭到其他人或者亲朋好友的耻笑、羞辱和诬陷，甚至在一些处境中，有些基督徒可能会被人殴打，遭到社会的 排斥。其次，关于这封书信的收信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他们大部分来自外邦的背景，但是彼得把这群寄居客冠以被拣选的来形容，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以此形容词在新约圣经中共出现了22次，并且这样的一个形容词也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是在旧约里面是常常会被提出来的，并且总是这样的形容词也是总是指出上帝从一群人中间特别挑出来的人，为要把这群选民收纳在他的子民中间，叫他们一起享受上帝子民特权与福气。初代教会的读者读到此这样的一个形容词的时候，就会联想到旧约里指向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所以彼得用这词的目的是叫收信人明白，他们在上帝面前已拥有了与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同样特殊的地位，蒙上帝的祝福与保守。这也就是说，现在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被上帝所拣选的人。彼得从这封信开头到结尾都用在旧约界定以色列人的这些术语描述新约的教会，他们是被拣选和分散的，是圣洁的祭司，最突出的是所表现在这个彼得前书2:9-10所表现出的内容，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教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作为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这里的经文中的描述就是说明了上帝成全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借着他的后嗣使万族蒙福。所以每一位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是真以色列人，这也帮助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的宝，以及他在拣选上有完完全全的主权。总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做出一些结论。彼得前书的收信人中有部分是归信基督的外邦人组成的。如果要谈到这些信徒在当时社会的地位的这样的状况，本书信的其他的部分经文也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是客旅，是寄居的，以及一部分是自由人，有一部分是奴仆，有些女人的丈夫不是基督徒，也有些基督徒的夫妻，但是客旅、寄居的这两个用词也许更能够反映收信人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属灵光景。因为从寄居的希腊文字面意义来解释，是只住在某个地方却不能享有公民法律保障和权利的人。另外，从教会传统的解释来看，一般是把寄居的看成比喻， 基督徒好像是旅客，虽然寄居在世界上，但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其实是在天上。基督徒的盼望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和主耶稣已经成就的恩典的基础上，并且因着圣灵在我们人生中的引导和保守，将来成为天国承受上帝所赐的产业。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成为客旅寄居的原因是有两个方面。我们在社会上是被排挤的边缘人，这不单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地位上，也是因为基督徒对主耶稣的委身，对圣洁生活的渴望。这群勤劳、贫穷、没有权利、也得不到正当保护的人，他们却透过上帝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彼得在书信一开始就提醒收信人，他们是因着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的恩典，在属灵地位里被拣选，但是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个客旅寄居的。彼得在这封书信的问安，在这封书信的问安也告诉我们，这些分散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的人。我们要留意经文中这三个陈述方式的不同。这三个陈述的方式是从三位一体上帝的每一个位格的角度来描述一个人悔改信主的过程。首先，这些分散和居住在以色列以外的基督徒，他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在新译本圣经中把先见翻译成预知。这里彼得不是说上帝主权拣选一些人得救，是基于他知道那些人自己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先见或预知在此是指对人的预知。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先便早就知道这些分散海外的基督徒要在小亚细亚做寄居客，他们要享受上帝选民的特权。所以彼得提醒读者，他们有特殊以及稳固的地位，是上帝以自己的主权、恩典以及永恒的拣选，使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并因着他成为属自己的子民。其次，这些信徒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罪人信靠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是因为上帝透过圣灵有效的呼召重生了他。事实上，就如神学家约翰·欧文在他的著作《圣灵论》里面的解释，三位一体中每一个位格都参与了这伟大的救赎工作。圣父以他的爱、恩典和智能设计了救恩，圣子以他的爱、恩典和谦卑完成了救恩，圣灵以他的爱、恩典和能力促使罪人相信和接纳救恩。经文中圣洁这个词来自旧约的会幕和圣殿的敬拜，它是成圣根本的含义， 首先，圣洁是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圣洁是他激发我们敬畏的能力。同样，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应许我们要成为圣洁，就像他是圣洁的一样。圣经也告诉我们，天父上帝应着与他爱子所立的新约，接纳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这意味着基督徒与圣经描述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是一群圣洁的子民，一群与世上万民一样被上帝分别出来的百姓。所以我们是与这个世界所分开的，我们是与世界的这些人的分别就在于我们是被拣选，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这群被上帝单单拣选出来的百姓。因此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也是圣经所提醒我们的，这也是我们与世界上的万民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对基督徒来说，圣洁是一个事实，也是一种规范，是一种现实，也是一条命令。我们的事实，我们事实上是上帝所拣选，所用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圣洁的子民，是与万民不同的。但上帝也像命令旧约的以色列一样，命令我们成为圣洁。同样，今天上帝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他的儿女，也使用他的话来提醒我们成为圣洁。那召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这里，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再次相遇，帮助我们看见基督徒有责任要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持守起初的真道，自己在基督里所立下的誓言。为着上帝的荣耀，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和效仿基督。虽然有一些人会告诉我们，通往圣洁的道路就是放手交给上帝，但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上帝是完全拥有主权，不需要等我们放手，然后才能动工。并且我们不应该放手，因为上帝命令我们要在属灵的征战中继续战斗下去。因此彼得后书一章五至十一节这样的来提醒我们每位走在成圣旅途上的基督徒。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啊，大家看到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我们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懒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的丰丰富富的 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最后我们要来看收信人成为圣洁上帝啊，成为一个圣洁属上帝的子民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些基督徒被上帝拣选，以至于他们可以顺服和正面回应基督福音的信心，成为顺命的儿女和上帝洁净的儿女。同样的，圣经也告诉我们，顺服的第一项行动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因此，一切顺服的基本元素是持续不断的信心。拣选是为了使人以致顺服，有信心归向基督。所以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就这样的告诉我们，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样看来，拣选不是信心的结果，而是使人有信心依靠基督的开始。当然，彼得的读者必然会察觉，他们此生的顺服总是不完全，和我们一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此生的顺服也总是不完全。即使是最成熟的基督徒，也会因自己内心里面剩余的罪而感到无比的痛苦。无人能在今生完全达到上帝的标准，彻底的去顺服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又补充了一句，说这些人的生命正蒙他血所洒。洒血这个圣经旧约的意象，所指的是把基督受死的善行与洁净的功能转移到蒙上帝拣选的人身上，使人成圣做祭司的侍奉。在问安的最后结尾，彼得同时把旧约常提到的上帝所赐平安与新约常提到的所赐的恩惠连接。这恩惠是上帝白白给的，原是他子民不配领受的。彼得求上帝多多的赐他们福气，以至于收信人一生都能在基督的恩惠中不断的经历信心的成长。现今基督徒面对的处境与彼得的读者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他们当时的情况有些相似，我们都或多或少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而受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排挤。彼得的这封书信同样的也勉励每个时代遭遇信仰逼迫的基督徒，鼓励他们和我们继续持守和充满从基督而来的爱，以圣洁的生活的方式学习在上帝的家中寻找自己的身份，明白自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而不是这个不愿接纳我们社会的一员。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彼得没有吩咐这些遭受社会排挤的基督徒变得粗俗无礼和傲慢，他也没有吩咐他们脱离社会建立独立的体系群体。相反，彼得劝勉他们在拒绝他们的社会中过敬虔的生活，随时准备回答别人问自己 心中盼望的缘由。总之，今天彼得依然用他的书信鼓励和提醒我们每一位上帝的儿女，就如他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欲望，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为着上帝的荣耀，为着基督的大使命的缘故，在不信主的家人或朋友中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里的恩典吗？求圣灵帮助我们来思想，用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活出有见证的生活。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让我们因着宝贵是圣灵的重生，在基督耶稣里成为蒙福的罪人，更是让我们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能轻看今生在世上在这些世人眼中的羞辱，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基础，你更是告诉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不，有神称他们为义人。是啊，有你这位在天上的父，你这位拯救我们的父，我们还要寻求谁的宽恕呢？我们还要寻求谁的帮助呢？天父，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完全降服在你的话语当中，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感谢你，愿你自己成就你自己的话语。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看啊，来唱回应诗歌。
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
下面把时间交给与会的弟兄。
谢谢牧师今天给我们的正道信息。这样，那今天是父亲节，牧师还有一些下面的一些话给我们的祝福跟劝勉，那我来为大家朗读一下诗篇103篇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父亲对孩子的爱不是建立在孩子是否可爱之上，而是建立在父爱的基础。天父对敬畏他的人的爱岂不更是如此吗？在今天这特殊的日子，我祈求天父看顾每一位家里的老父亲，赐他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灵性，赐给每一位养育儿女的父亲有属灵的智慧，用天父的话语从小教导儿女，到老都不会偏离神的真理。愿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位父亲成为儿女的榜样，引领家人明白地上的父亲再好再优秀再称职也会有衰老离去的一天，唯有圣经启示的在天上的父亲才是我们长久的依靠和盼望。祝各位父亲节快乐，愿神赐福你。好，那我们现在是欢迎新朋友，如果有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的，请你打开你的麦克风，然后可以介绍一下自己。OK， 好，那没有的话，那我们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聚会。感恩代祷事项，今年的主题经文，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和全球这个疫情祷告，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这地。也继续为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求神带领。这是奉献，上一次最后一次的奉献是在5月28号。如果大家奉献的话，请把支票寄到PO Box 1473教会的 PO Box。那我们开始三一颂。
姐妹朋友们，我们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恩典，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见主的面。阿们。